李云娘听了伍自友的话，微微一笑说，先生大病初愈，还需要调养，泰山那么高，你上得去吗？
哎，什么话，我上不去，不是还有你吗？你可以帮我一把吗？此言一出，伍自友就知道自己失口了。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云娘是女孩子，你让她怎么帮呢？是拉是推是搀是背，那都不合适啊。偷眼一看，云娘已经被她这话羞得满脸通红了。一时间俩人都觉得十分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了。就在这时，青猴忽然闯进来了，手里还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边兴冲冲的走，一边叫着，快，武先生，师傅，快来呀，趁热吃，饺子来了。伍自友把饺子接过来放到桌上，嘿嘿，好啊，猴，怎么今儿想起买饺子吃了？啊，先生，这是师傅安排的，说是送行饺子接风面。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送行饺子，这给谁送行啊？云娘瞪了青猴一眼，走上前来安置伍自友坐下，这才说，先生，恕云娘不告之罪，我们师徒俩也要跟先生告别了。一听这话，伍自友的心忽然一沉，可是他静心想想，也是啊，如今两个人再这么结伴而行，确实多有不便呢。这一年来的相处，情欲骨肉，如今忽然说要分手，他的心里又有些难过。他长叹一声说，唉，是啊，既然你们决定要走，也只好就此作别了，聚散有定，离合有缘，那是勉强不得的。我们不能做合辙之妇，相濡以沫，就散处江湖，翘首相望吧。但愿他日陌路相逢，不要擦肩而过。说到这儿，伍自友一阵心酸，忽然停住，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云娘见伍自友如此激动，也是心痛欲裂，她真想说一句，大哥，我不走了，但是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她勉强笑着劝说伍自友，嗨，先生何必儿女情长呢，绿水长流，青山不改，你我都还年轻，还怕将来不能再见面？再见面的时候又岂有擦肩而过之理呀？来来来，快吃吧，饺子都要凉了。这一餐别离饭，俩人千叮咛万嘱咐的互相说了许多保重的话，然后伍自友决定明天就去拜会兖州知府，由官府护送他回京。云娘和青猴这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都走出好远了，青猴回过头来见伍自友还站在那儿遥望呢，他就不解地问师父，师父，我实在闹不明白，这好端端的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哎，你呀，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那咱们现在往什么地方去呢？咱们呐，先不要走远，就在这附近住些日子，瞧着伍先生走了之后再说咱们的事儿。这一天伍自友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云娘和青猴的身影一直在他眼前晃动，一会儿他仿佛听到了外间山炉子的呼嗒呼嗒的声音，一会儿他又好像听到云娘用汤勺调药吹凉的声音，想起前几天还在和胡公山、云娘几个人说笑论道，
如今却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怅然若失的郁闷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不知什么时候，外边下雨了，眼前的滴水落在青砖上，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五次友回顾往事，坎坷多变，展望前途，渺若云烟，不觉两行清泪流下来了。唉，看来我实在是招了造化的忌讳啊，成了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却不容我五次友笑傲江湖。芸芸众生虽多，却无缘常伴梅花。唉，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直到天将破晓，才朦朦胧胧的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急忙一咕噜爬起来，胡乱的洗了把脸，吃了点东西，便雇了一顶青布凉轿，直奔兖州知府衙门而去。这兖州府啊，是山东古邑大郡名城，又是圣府所在地，所以街道整洁，市井繁华。这知府衙门就坐落在城的西北角，八字粉墙，气势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五次友离着府衙老远，就下了轿。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来到衙门跟前，见门口有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踱来踱去，就上前递过自家的名次。哈哈，烦请禀报唐尊大人，就说扬州书生五次友特来拜访。那个书吏接过拜帖一看，五次友三个字，满脸立刻堆下笑来，就地打了个签说：哎呦，五先生，小子给您请安了。这事儿小子明白，太尊大人还奉了县谕，吩咐我们四处打听寻访五先生下落呢。哎，您老稍后，小子这就去禀报。一边说着，一边就转身进去了。五次友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踏实下来，看样子至少不会被拒之门外了。正思忖着呢，见府衙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侧门吱呀一声开了，书吏坐前导，后边跟着一位官员，白净的面皮，两撇胡须，身着八蟒五爪的官袍补服，白色的玻璃顶子上的红缨颤颤巍巍，脚蹬千层底造靴，迈着方步一摇一摆的走出来了。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看那样子像个师爷，身穿黑缎褂子，头戴青缎瓜皮帽，一副大大的水晶墨镜戴在眼睛上，腰间系着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却不住的用眼睛打量着五次友。五次友一见是太守亲自出营了，急忙抢前一步，躬身施礼：晚生五次友，久慕太尊大名，路过贵治特来拜望。那位官员急忙拱手还礼，一把拉住五次友的手说：哎呀，先生，这可不敢当，学生郑春友奉上县指令专访五先生，原以为先生已经南下，不料贵旨亲临碧崖。 我来介绍，这位嘛是孔令培，乃是圣义后代，学生到任之后请孔兄来指点帮忙。我们刚才在后衙闲聊的时候还提起先生来着呢，没想到先生已经到了，真是幸会幸会。五次友知道这个郑春友啊，就是安庆府郑春明的弟弟，本来是对他存着戒心的，但是此刻见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十分的爽朗健谈，也就放下心来了。旁边的孔令培将手一拱，笑着说：哎呦，看上去先生好像有些轻恙在身，
正巧后衙的筵席刚刚摆上，全当为先生洗尘了。郑春友接过话茬，对对对，正是正是，先生既来了，就在碧衙小住几日，我这里呀，琴棋书画样样俱全，一定适合先生的口味。先生要不给面子，我可要霸王留客喽！啊，郑春友一边笑着，一边十分殷勤的把五次友让进了后堂。来来来，先生，这边请，请，哎，就在花厅西厢。可是当五次友一脚踏进花厅，他立刻惊呆了，他愣在了当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看见什么了？原来啊，在安庆府带人捉拿他的平西王驾前侍卫黄福宝柱就坐在桌边笑吟吟地看着他呢。黄福宝柱见五次友进来，一边笑着站起身来，一边说，哈哈哈哈，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啊，先生真是吉人天相，竟能大难不死，黄福宝柱倒要向先生祝贺了。五次友脸色苍白，勃然大怒，他盯着郑春友一字一板地说，哼，好一个西选官。郑春友却挑起两道细眉，笑嘻嘻地说，哎，先生误会了，学生十载寒窗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十一名，虽然不及先生尊贵，也是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慌，请放怀入座，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到了这一步啊，五次友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落进了铜王铁阵之中，说什么也没用了，他把心一横，径直坐到了首席。好吧，既来之则安之，说着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见桌子上摆的有熊掌烤猪，便笑着说，哈哈，这两样东西烧得好了是佳肴，烧不好啊一口也吃不得，没有一百两银子恐怕是办不下来的，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可要占先了。说完就夹起一块烤猪肉来在嘴里品尝着，笑着说，嗯，好啊，美味美味，久病思食，贫此家位真是福气呀。令裴先生，你祖宗说文少三月不知肉味，恐怕是言过其实吧。黄福宝柱看到五次友如此气概，站起身来又为五次友满满斟了一杯酒。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先生真是雅量高致，不才在平西王麾下十几年，很少见到如此豁达之人。孔令培刚才受了五次友的挖苦，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趁机回敬了他一句，哈哈，宝柱将军到此已经有三个月了，专等先生的消息，没想到先生却自己送上门来了。五次友把酒杯在桌上平平一推，冷笑一声说，哼哼，那是吴某时运不济，碰上了你等奸邪之徒，怎么着，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的说吧。郑春友干笑了两声，送上一杯酒来，嘿嘿，先生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以免有伤贵体。是这么回事，黄府将军呢，有要紧事儿要求先生呢。好啊，有话快说，吴某洗耳恭听。 黄甫宝柱两次与武次有接触，知道他的风骨、胆量和学问，对他是又佩服又有点畏惧。听了这话，便用恳求的语气说：嗨，其实先生已经知道了，我们奉了王命，只好如此行事，请先生暂息雷霆之怒，随我们去一趟云南，见了平西王爷，许多事情还是好商量的嘛。少废话，云南我是不去的，你们看着办吧。郑春友奸笑一声，把脸凑近了武次友说：先生不去也行，听说皇上让先生起草了一篇东西，叫什么撤藩方略，何妨拿出来让我们见教一下啊。下官担保，只要先生依了我们，谁也不会找您的麻烦。武次友白了他一眼：哼，我要是不肯依你呢？不要忘了，我吴某来投贵府是很多人都看见了的。郑春友，你到底是谁家的臣子？你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却暗中替吴三桂捉人，又为中三郎香堂卖力，你到底有几个主子？是三个、两个，还是一个？郑春友与朱三太子须臾委蛇是经吴三桂的儿子同意了的，可是与他们进一步的勾结却是他自己的主张。此刻见武次友当着皇甫宝柱的面揭出了他和中三郎香堂的关系，郑春友恨的是咬牙切齿，冷笑一声说：哈哈哈哈，武先生，你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儿为好。你要知道，书生杀人不同寻常，不错，是有人看见你进府来了，可是刚才为你投送名次的书吏，你就很难猜出他现在何处，是死是活。那就随你的便吧，是井里还是梁上，是用刀还是用毒，请府尊指点。皇甫宝柱在一旁哈哈大笑：武先生，我可舍不得杀你，不过先生确实也骄傲的有点过分。这样吧，先生大病初愈，先在这园子里住下，我们的事儿呢不急，等先生想通了我们再上路。这里有十几位兄弟服侍着先生，要什么只管吩咐，只是外边时气不好，外出嘛就免了吧。说完起身将手一摆：来啊，送先生到书房休息。两个彪形大汉是应声而至，站在门口。没等两个大汉动手，武次友便站起身来，袖子一摆，头也不回的走出去了。就这样，武次友又第二次落在了皇甫宝柱的手中。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翻回头来再说康熙。那天晚上，康熙从牛街清真寺返回大内，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这一夜恶战，他亲临指挥，处置的十分妥当。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却是异常兴奋，没有半点睡意，就吩咐张万强：来呀，备轿，朕今夜驾幸储秀宫，传贵妃钮祜禄氏也去。张万强急忙答应一声，出去张罗去了。皇后赫舍里氏也没睡呢，自个儿坐在灯下正玩纸牌呢，听说皇帝半夜驾到，急忙盛装迎接。康熙满面春风的笑着说：哈哈，朕今夜得了彩头，不找个人说说话，心里急得慌。 说着就拉着皇后的手走进大殿。不一会儿的功夫，贵妃钮祜禄氏也来了，见皇帝和皇后说话，赶紧跪下行礼。康熙摆摆手笑着说，行了，快起来吧。皇后一边让人给康熙端参汤，一边笑着说，万岁爷今儿得了什么彩头了，说给臣妾们听听，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啊。康熙喝了一口参汤，就把刚才牛街清真寺的那场闹剧绘声绘色的讲了一遍。贵妃钮祜禄氏听的一会儿是花容失色，一会儿又捂着嘴直笑。皇后却没言语，静静的听康熙说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着说，万岁爷，知命者爱身，小户人家尚且讲究这个，何况皇上乃是万圣之君呢，今后啊还是少立显帝的好，这类的事儿啊派个将军也就成了，这是其一。哦，哈哈，这么说还有其二咯。皇后左右看看几个宫女太监还站在殿门口，就挥挥袖子说，你们先退下，只留下墨菊一个人伺候。这墨菊呀，是皇后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奴才，那是绝对靠得住的人。听了皇后的吩咐，敦身答应一声是，便出去督促众人回避了，自己呢站在殿门外守候着。康熙见人都退下去了，笑着说，哎呦，我的皇后，你也太小心了，怎么，难道你这里还会有不可靠的人吗？嗨，臣妾要说的其二就是这个，万岁爷刚才说的很详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着了。那个姓杨的贼子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照常理应该是拔腿就走的，为什么还要放火呢？这不是太大胆了吗？康熙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对呀，举火为号，这是在乾清宫议定的，贼人们为什么会知道的如此之快呢？康熙目光炯炯地盯着殿外，咬着牙说，对，你说的很对，想的也很细，看来这宫中一定是有奸细。皇后见康熙又惊又怒，龙颜大变，急忙起身笑着说，嗨，万岁爷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好在贼人的奸计并没得逞啊，倒叫咱们知觉了，这件事儿容臣妾和贵妃慢慢的查访。不，来人，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和小毛子来。墨菊在门外答应一声就要派人，皇后却急忙拦住了，万岁爷今儿还不累呀，已经过了半夜了，还要在这儿问案子，况且宫门都已经上了锁，这一惊动又要忌当了。忌当就忌当，这种事儿处置的越早越好，宫门上锁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好，传话谁敢乱说就送内务府关起来。